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回来上法华玄义。这个板书大家都画好了。那刚刚同学们就是我们古先生他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函显跟直显差在哪里？函显就是次第显，比方说他看过这边啊，比方说你在看那个空的话，他们两个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是这一段路途？我们来说，他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终点的针是在这啦，可是实际上你以高低来分，并不是这样嘛。以高低来分，它大概是这样子的路线嘛。这别跟圆走的比较远嘛，是不是？通走的比较短。好，那这时候在说空的时候，我说非无漏，他们所证的这个点都已经是无漏了，是不是无着了嘛？灭了执，所以这个点是不是已经都是无漏了？是吗？你们待会不要再画了，我现在只是在解释，待在这个摆上去，这个整个表就很难看了，千万不要再摆哦。这个点就是已经是无漏，所以我说这个点是无漏。那我说无漏是否决它嘛？那无漏是回到起点还是在往上走？是回到左边还是回再往左边去还是往右边去？无漏是往左还往右？古先生？往右嘛，继续往右嘛。可是当我再继续往右的时候，我说无漏对于通教二来说，它只是破空，它只能够破它对空的执着。可是我对于别教，它原来它修的是空观嘛，它在往上走就是假观嘛。我对它来说，这个假观它就看到了妙有的阶段。那我对于下面直显中的这一个，我这个我说无漏的时候，他不是光看到妙有，他还看到一切法原来都是在有跟无，一切法区有区无，一切法区无漏，一切法区无有漏无漏，他看到的是遍一切法，所以说他不是光看到妙有，他看到有也看到了空，这边走空，这边走有，这边是。以有门当中去对，这边是无门嘛，所以你看起来怎么会这样颠倒？这是没有写错，这是他们处理的东西不同，这样理解吗？然后第二件事情说，他看到的话，因为他先要他是次第而来的嘛，所以他是含显，他是含显，含显，然后所以他必须破了前面之后，他可以看到后面的妙有。可是对通教是钝根的人来说，你跟他说无漏，他只知道说哦，那这个空我这个无漏，这个空我不能执着，我要再把它破掉。他只知道这样而已，就是我这个东西也要放掉。可是我没办法看到放掉之后的差别相。我知道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都是空，可是问题是我没办法看到维系差别，看到它横亘时间空间的打破，这样理解吗？再讲一个杂话好了，你们有听过一种学说，这个一般到大学就会听到量子物理学。那个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，我们在经过的这些时间空间是连贯性的，然后过去的东西就不可能再拿回来，就是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，就要放下了。现在的，然后未来的还没发生，是不是？你都这样觉得？这句话好像没有问题。在量子物理学来说。这一颗量子在这里，它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没差别的。所以你的发生的事，还有未来没发生的事，对它这颗这个来说，它们时间空间是实际上是同一颗的。很好玩，就是你看佛学，有时候你会说怎么，就是都不要光只读佛学啊，多读一些旁门旁边的东西。还有另外一个像社会学，社会学有一个叫做六度吧。它的六度不是我们讲的那个，就是六波罗蜜的六度。它的意思是说，你把你的人际关系，比方说，我第一次遇到索师姐，我们之前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只要把我的人脉往上算六层，你的人脉算六层，我们两个一定会找到一个交集，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一个人，最多六层就可以算得到。就上次我们根本没有算到六层啊，我们才算到三层，我们就遇到黄老师，他就基金会了。我们就认识，我们就应该是认识的啊，不是吗？所以他就说很好玩，社会学上也有这个啊，就是你到后来，你所有人，你都是要到海外去，你一样，你算六成就会算到有关系的人，算六成很可爱。然后就跟我们那个华严的重重无尽法界是不是很像？你跟人到最后，你推出来所有东西，都有理论，都有一样的。好， 所以这个答真是旁话，只是要跟你们说，像他们在处理这一个的话，原教他所处理的就可以处理到像是时间空间，他都是直接当下时间空间就打破的，就举这个来说。可是量子物理很难欸，真的很难，真的非常难，我自己也看不太懂。我听到这个以后，我就说，这个好像很杂志发表了嘛，觉得说好像不错，就跑去，本来想说用网购订一本，后来想说不要太冒险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就先跑去那个央图，站在量子物理学前面要拿几本书看，看看就觉得说，哦，懂就看的就好了，不要买回家，买回家也不会读懂的，就是偶尔兴起再去看几篇，然后看看杂志的结果就好，就那种科学杂志嘛，它的发表的结果就好，千万不要去拿一个它整个物理学从头看到尾，那个绝对看不懂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止显跟含显是在这里，含显就是我有会让你达到，就是包在里面你会达到，但是你一层一层剥开来看，好，所以它是次第的嘛，次第的。那我止显呢，是我就直接整颗都长一样，所以它是周片的，是周片的，然后它一心三观，它没有先后，它没有先后，没有你一定要先空先假先中，或先假先中先空怎么样，它没有顺序先后，它一次三者同时掌握住， OK 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了哈，那我们把 这个解决好，我们就要上到154，我预目标155。好，请翻开151页，3到7就不用再上了，3到7已经上4次了，现在第8，第8到，请各位仔细看哦，拿出三个颜色的笔， 你喜欢可以画线的，你挑三个色，像我这边是画的是绿色、蓝色、红色，你挑三个颜色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的绿色是画通教，我的那个别教是画蓝色， 原教是画红色，你就挑好，我是先跟你这样讲哦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个颜色都准备好了没？没好的讲话没关系，我再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先通教开始画。我通教是用绿色，你仔细看哦，我现在讲通教的地方你就画起来哦，你要什么色都随便你，我是用绿色。好，第十行的第一个字二通圈起来。好，他说如果是通教的话，非漏是非熟，非无漏是浅浊，行人缘无漏生浊，如缘灭生实，破其浊心还入无漏。第十七行二通圈起来，二圣未浊此空，破浊空故，故言不空，空浊若破，但是见空，不见不空。二十一行倒数第四个字二通圈起来，倒数坐在我面前还可以写错。好，人闻一切法区非漏非无漏者，为诸法不离空，周行十法十方界，还是平处如，这些全部是通教，看到了吗？有哦。所以整 你读的时候，如果你把它分开读，你会说搞不懂在说什么，但是你现在一看你有三个颜色，你就把通教全部一次先读完。读智者大师的书吼，他是纵横交错，他脑袋他在想的时候，他有时候是他明明他表格都画好这是九宫格，但他讲的时候是直的讲还是横的讲， 你就要想办法学会他的逻辑。好，把他的他现在是摆横的，那我先把他直的先把它调出来。好，所以通教的话很清楚啊，它在它的前提就是你非漏非无漏，非漏是否决掉它的起点嘛，非无漏是终点的部分嘛，齁，所以它是非熟跟浅浊。他说啊，有些人是行人，他是在无漏的部分会生浊，所以它产生空见，空见，那就为了要破这个空见呢，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只好在还入无漏，就是非无漏。那十七行他就告诉你说，那所以说二圣呢着了这个空，我今天跟他破这个空，说非无漏就是不空，就是无空是无漏嘛，不空就是非无漏，所以他的空的着空的见破了，他只是呢了解真正的空不是有一空可着，他只了解到不空，他只了解到空，没办法了解到不空，这样了解吗？ 再来，我们再来，我再来是画别教的，别教的部分哈。别教的部分是别接通的部分，是通教为终点。他今天讨论的是真的部分，我是用蓝色哈，我是用蓝色。你用别的色都 OK， 我只是告诉你我用蓝色。好，在第十一行的后面，三别接通，那个是写四对不对？把它改成三，三别接通圈起来。十二行，文非漏非无漏，位非二边，别显中理，中理为真。到这就好了，不要画超过哈。来，再来十八行，第八个字，三别兼通，是属于通教力跟人。它位不空是妙有，它可以看到妙有的部分，好了吗？好，再往下，请各位到二十二行的最后，无别，找到了吗？无别圈起来，人文去，去什么？去疑非有漏，非无漏，知此中理，须一切行来趋发之，好了吗？好，这是别教。他知道呢，可以看到有妙有，可是呢，他也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还有一个中要去做，可是这个需要一切的次第行、次第正，所以就是我们摩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讲的，就是道不孤正，要有修习。好，再来换圆教，请各位准备，我圆教是用红色，我圆教是用红色，十三行第一个字写上画成四。五改成四，圆接通四，好，圆接通，非有漏，非无漏，即知双非，正显中道。有没有看到？刚才是别显，现在是正显，有没有把别显跟正显有没有圈起来？好，中道法界利用广大与虚空等等圈起来哈，一切法区非有漏，非无漏。好，再来往下。十八行后面最后面四圆接通，好了吗？圈起来了吗？好，十九行，文不空，位是如来藏，一切法区如来藏，还曰空不空。好，再来第二十三行中间偏右边七圆，人闻一切趋吉，非漏非无漏。翻过来一五二页第一行，具一切法也。好，这是圆教。所以圆教呢，你可以看到它从上到下，它都强调一件，就是中道法界它的它有没有限制？没有限制。它跟虚空，虚空是没限制的，对？也好，虚空没限制。它利用广大与虚空等。第二件事情是一切法都是如此。他没有先后，没有迟敌，都直接呢能够一切法趋如来藏，一切法趋实相，一切法趋中道，一切法趋中道离，他是直显正显中道，而别教是别显含显。刚才叫你圈起来哈，有圈哈。好，这地方已经上三次了，今天再画过应该很清楚了哈。来翻过来，我们上一五二页了，总算可以翻到一五四二了，哦，好高兴哦！因为一五三都已经上完了，我们就卡在前面这部分哦。好，来，请各位同学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一五一页他所谈的地方很好玩？他讲的是刑法，是不是？他讲的是这个路线，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蓝色的路线。所以它的通别圆是不一样的，甚至呢，别接通、圆接通也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不一样，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熟都不一样，他们的真也不一样。可是你到了一五三页之后，他们的熟是一样的，因为那讲的是他们的原来的看那一法的水准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一五一页讲的是刑法，一五一二一五三页讲的是那一个点，那一个原来的水准所看那一法的诠释的水准。来往下继续，好，请各位来一五二页第二行。所以呢，小节是故说此一熟随三真转。如果是通教，就是对单真，很简单嘛，哦，很简单。它的单真是什么？就是空而已。或对复真，复真是什么？空不空嘛。好，或对不失一真，一切法趋 空不空，哦，对不对？好，第四行无量形式婉转复集，就是各种的状况都有啦。那我们只好呢考量再考量啊，就是尽量让自己能够去对众生有所帮助。一机皆有随情随智随智随情随情智随智等三义。如果是通教的话呢，它在自证的部分，那它的俗啊是属于随智，俗的话随智转的话，那它的随智的部分是指它的真的部分嘛，那是属于正，它是偏真通二谛。那如果别路通的话呢，它的自证的话是不空，不空是因为他看到妙有嘛，不但空。好，各位你们是不是有贴，到时候请你们贴15215153，有没有这一张表？下面这边有这一个图，有没有这一个图？我记得有哈，我们都贴的是一样。各位看这里，先不要看你的，看我这哈，这边是不是跟你讲的很清楚，就是如果他们是通教的话，他是顿根性的人，他只能够提假入真，他是入但空。这个但是指只有，他是只有，他只有入但空。那如果是菩萨的话呢，他是能够入假，但是另外一种是属于上上根的人，他能够入但空，他还能够入不但空。不但空就是指他不只看到空，他还可以看到有的部分，不只有空。不但空就是不止空，那就代表另外看到一个妙有的部分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好了没有？好了哈。所以你可以在152页的那个地方自己写上一个参考，你们看看，这是 TN06PE66 嘛，对不对？ TN06 是代表什么意思？ TN06 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摩诃止观，对，摩诃止观的166，因为怕你们再去翻书麻烦，所以帮你们把它印了放在这个地方。 OK， 很体贴你们哈。然后这个表格整合了166，整合了167、168、175的所有东西都放在这个地方，整合的很好。来，再来往下。所以他如果是别教的话，他的自证，自证是自比较高的那一边，那他就直接他还到了不但空，他不但空就是不空真，他是属于别路通的。那如果是原教呢，他可以自证，他也是最后一个终点就是 C prime 而已，对不对？ C prime， 所以他 C prime 就是不空啦。那问题是他能够差在哪里？他 C 跟 C prime 的差别是在于 C prime 是一切，是一切，对不对？是一切。OK， 好，再来第七行。所以通别圆三个呢，他们的路字不同。路字不同，你上面写上照真不同，照照明的照哈，真真假假的真哈，照真不同，好了吗？复局照熟意义，照熟不同，写上去照熟不同。所以你这个照熟不同写好以后，你还在后面再加上一个什么？是指什么？照熟不同指的是151的，就是什么刑法不同 ？P151刑法修行的方法叫做刑法不同，写好了吗？路字不同是写上照真不同，照熟意义写上照熟不同，然后后面画上一个箭号嘛，就写上是 P151刑法不同。为什么它会照熟不同？因为你后面还可以挂号啊，再更详细一点就挂号一个写。P153是写熟同哦，熟同是为什么？又为什么会熟同？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原来对法的认知，原来的水准是一样的，他们原来的水准起跑点是一样，那条线是一样的，就是起点的水准是一样的，原来对法都是从幻有开始作为起点的嘛，为起为水准为认知的水准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它不一样哈，这不同的，然后再来是终点。所以它是这一格呢，二弟有讨论三件事情。所以很多人说奇怪，玄义这个读来读去到底在传达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智者大师他只是告诉你，我从经教上面，我从我的理论上，它涵盖了种种的众生，就是第四行讲的无量形式婉转复机嘛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讲得很清楚啊， 所以很多人就把玄义只是当学问，就搞不清楚为什么。可是如果把它当成是你今天是在修菩萨行，你很希望了解众生有怎么样情况，可是我们人都有执着嘛，我们都觉得说希望众生都一样的一个方法，我好他就应该很好，是不是？看到很多师姐或师兄们都会这样吗？就那些大善人啊，他什么方法好他就巴不得大家都走这个方法。哦，是哦，你有发现我也是这样，讲一定要贴在第几页，就是要贴到第几页，不准贴错页。所以呢，第七种二谛他就可以告诉你，有时候要有点变通，要婉转复机。所以我还是跟你讲，我用什么色啊，你可以选不同的色哦，但是我还是告诉你我是用什么色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下。好，那他说，那这里面为什么会说他的行法不同啊？为什么这样说啊？因为通别缘三个人呢，同样都闻到了真所二谛。那不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取解各异，就大家开始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行嘛，所以不共。那他跟二圣共是因为他们在说的时候，佛在为他们说的时候，好像是有一点浅深的差异啊。好，第九行，大品云，通教的话，他的菩萨出发心，他与萨婆罗是，他这地方的萨婆罗是指一切智空智而已哦。萨婆罗上次跟你讲，它的内涵可能会有时候会指的是一切种智，有时候指的是一切智，要注意这个是一个词有不同的含义，而这两个含义是不同的水准。好，别教的话呢，他菩萨出发心就可以神通游戏进佛国土，那原教的菩萨出发心就可以坐照常如佛啦，所以都是出发心，结起来可是完全不同啦。所以他们指的是什么？就是造俗不同，就是他们的刑法完全不同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好了哈，再来十二行开始。十二行开始呢，是谈别教起点、别教终点、别教起点、原教终点、原教起点、原教终点。好，十三行开始，先帮大家整个我们念过一趟哈。无别教二谛，里面分为有它的俗分两个层次。第一个的五之一，它的俗是指幻有无为俗，就是幻有是不空，无是空为俗。真的话呢，指的是不有不无，不无就是不空，就是不有不空为真，就是 A 跟 B 为俗，然后终点是有 B 跟 C， 这样理解吗？好，那五之二呢，有跟俗两者都为俗，有跟无两者都为俗，那中道不有不无不二为真，那就是直接用 A、B 起点 C 为终点。好，再来，此读菩萨生二圣呢，闻此真俗啊，如果听到五之二的话，他们都会完全没办法理解啦，哦，他们听到五之一五之二都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你还会不有不无呢？你为什么还会说中道不有不无不二呢？他觉得很奇怪，他们会如哑如聋啊。大经云，我与弥勒共论四谛，五百声闻未说真谛啊，就是他们讨论的是更高的层次，可是呢，对方没办法理解，他只能用他所能够理解的最高层次来揣测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。来看这边，就是现在这个笔啊，有三支，是佛世尊呢，就说他跟弥勒菩萨在讨论的是蓝色的这支笔最高嘛。可是这些二圣声闻呢，他们因为他们的智慧最高最高只能到橘色的，比蓝色低。所以他们再怎么样想都想不到还有蓝色的存在，所以他们再怎么样都会认为他们在讲的就是橘色。这个也就是我们法华玄义，我们上次不是在，我们现在在上的是净妙嘛，我们在上净妙的前面七种二谛，前一个是什么？十二因缘境嘛，我们是有上因缘境和四谛境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那时候他在跟你讲因缘的时候，你要如果说这边是橘色是可思议十二因缘，这个蓝色是不可思议十二因缘。他说众生如果你现在没有跟他说过有不可思议十二因缘，你只让他自己去理解的话，他再怎样就卡在橘色的。所以为什么他要为众生开显，虽然众生还没有能力，但是他要让他理解有蓝色的。那橘色跟蓝色在哪差别？橘色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 一切为心之所造是橘色嘛，万法为心造，那蓝色什么？心亦是空，就是不可思议的，是直接探究本源嘛。 OK， 然后这是看外面变出来的狮子，橘色是什么？橘色是可思议的，什么狮子象马车渠，就是在路上变化的种种幻化物嘛。我说一切幻化物皆是为心之所造，都是不实的，那是处理的是什么？处理的是这些幻化物嘛，为心之所造。然后蓝色是不可思议的嘛，这个是什么？要处理是告诉你说心意不实，心意是虚假的，这样听见吗？那回到今天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样？你有发现在讲二谛一样啊，他讲的就是说你现在在看这个底下的呢，这一些是属于通教最高点的吧，就是通教或藏教最高点，我们在说的是上面的这个四谛橘蓝色的部分，可是对于他们这些二圣声闻，他们这些人，他们所能够理解就是只知道橘色的诗意的部分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他们没办法聊到上面。好，就是回头前面你们如果忘了，就把因缘经的那一页看一下，它有诠释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件事啊。所以玄义这很可爱啊，是也就是我们在儒家里面不是常常在讲的吗？可与之言则与之言啊，不可与之言莫与之言啊，就智慧不到那里跟他说，说了也听不懂，到时候还让他添烦恼，让他添是非。嗯，好。所以呢，约三随啊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别教一样是可以随情、随情志、随自说啊。好，再来十八行是原教的原阶别，是原教的理路，别教的人心哈。那别教的人路，原教就成原人啦、啊。那他还没有入原人，他只是被接过来哈。原路别二谛，孰是与别同？真谛则异。为什么？他的真谛呢？差在哪里？底下就告诉你别跟原的差异。因为别缘呢为不空，这个不空呢它对它而言只是理，那要需要显这个理，需要缘修方便，就是刚才前面讲的道不孤证要有什么修习，所以它就这个缘修，缘修就是我们讲地前缘修空假二观，要有修习嘛，要修什么缘修？缘修是什么？我刚不是讲完了吗？元修空假二观呢、啊？你们都没有写，我这一直讲过去了都没听。还有什么呢？道不孤证，后面呢？我已经念第几次了？要由修习嘛，哈。所以说他的要修什么？要修元修二观，就是空假二观。故言一切法虚不空，他要显这个地后真修中观，他必须要先元修空假二观。可是你今天原教的人我闻到这个不空的理，他不需要再去次第修，对不对？他集知一切法，具一切佛法，无有缺减，一切法去不空也，这样理解吗？不需要再有顺序的，他对他来讲没有差前后顺序。好，二十二行是直接第七个原教二谛，直说不失一二谛啊，真俗相即，真即是俗，俗即是真，就像是如意珠啊，如意珠这个珠呢可以幻化种种物啊，那这个珠呢可以辟真，用也可以辟俗，珠可以辟真就是体，它的体珠就是体，写了没？体身体的体，体是辟为真嘛，用辟为俗，我们是不是在150页那时候就已经写过了，它的真俗相即，不同而同啊，有吗？有哦，所以这真俗相即，不同而同，然后我们在俗那边写上用了嘛，真的那边是不是写上体？有吗？有。好，大家有听，有回头听过 MP3 都在点头，现在就马上看大家反应。好，所以这个诸是体辟真，用呢是辟为俗，那你今天这个你可以说它的诸是用还是用是诸，可以分开吗？不可以分开，它所以这个诸啊，即诸是用，即用是诸，不二分真俗而已啊，只可以这样子分，说概分，可是真俗是不二的，所以它在那一样呢，原教也可以有所谓的随情说、随情自说跟随自说，底下他引了法华经讲的说，舍利弗说啊，佛以种种缘， 譬喻巧言说，其心安如海，我闻以往断。所以种种缘的譬喻巧言说是用嘛，那对佛来说他有没有动过？没有啊，他一样都是以一个方便，他完全不动真如。好，来153页这个地方上过了哈，153页的上面第一行到第八行再讲第二次给大家顺过来。他问说真俗应当是要相对的啊，应该是有对立面的、啊、为什么会不同啊？那我们就来说什么叫做相对。第七行啊，如果不相入的话就应当要分真俗啊，那要分真俗就代表是有相对的。这个地方你就要理解了，他的讲的是什么，你开头的那个水准而不是你的方法了，这样理解了吗？不是方法了吼。所以此因有四句，如果说是熟意真同是什么？熟意真同就是第五行讲的嘛，三藏教跟通教吼，你自己可以编写上去啊。哎呀，你们怎么都这么乖啊，都还没有写，这个地方就念第三次了，你们现在才开始写，以后念到就可以马上随时听到，没有东西就把它写上去吼。第二个是真意熟同，真是意的，熟是同的，是哪一些？圆路通啊，别路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两个都是真意熟同。那如果是真熟是意的，而且有相对的，那就只有一个什么？别教嘛，别教，因为它不相入。好，那如果是真熟是同的，也有相对的，那是体用相对，可是它的真跟熟是同的，是什么？就只有圆教。好，这就是第五行到第六行讲的、啊、三藏教跟通教真同而熟异，别路通跟圆路通这两者呢是真异而熟同，别教的话是真熟异而相对，圆教路别教的话是熟同真异。好，所以说呢最后一个真熟不异而相对，是因为体用相对不同而同，但是它真熟是不异的，所以圆教的二谛是真熟尽融，二谛的名是同的，可是它的同异相对是体用相对，写好了吗？是因为体用相对，所以二谛呢，七种二谛广说如前。好，底下略说七种二谛这个部分最早上的，距离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哈，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。略说七种二谛第九行，略说者一界内相即，回答界内相即，通教界内不相即，三藏教哇真好啊，界外相即，圆教界外不相即，别教四种二谛也。再来是别接通第五个，别圆接通第六个，圆接别七也。他说奇怪，那你别跟圆都去接了通教，你为什么不接三藏教啊？他就回答说呢，因为三藏教为界内不相即，是实有的，小圣取证空涅盘，它是属于根败之事啊，不论接。若他的善根菩提心发，那他就已经不是小圣了啊，他就可以转为通别缘，所以不需要论接。那余六是摩诃也门，如果三藏教想要去，自己发心就可以去啦，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叫做被接，可是问题是不需我去接他，是他自己要发心啦、啊、好。第十六行问说，那是不是不接就可不会了啊，不接就不会了，这个当时是不是有给你们画了，对不对？有转接同会界还有表述的这六个词啊，转接同会界路、哦、有路六个词哦，所以说有转会接路同界不一样，有层次的哦。不接是不是就不会啦？他说回答说，接跟意会的意思是不同的，还没有会这个理之前根本就没有接的可能性啦、啊、然后接了之后他能不能够成功入这个教，那是入，然后入了之后他是不是真的最后结果一样，那是同，懂不对？好，再来是判出庙。判出庙的部分呢，各位同学啊，我们下星期再来继续啦，下星期就给他判出庙一次解决啦齁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法华学义结束，下课。